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有我们的老朋友，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欢迎再次光临。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这个华人工程师，也是参加过我们节目几次的Jeff 张先生。Jeff 现在有一些技术问题，他一会儿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会场，通过这个网络。那么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就先开始了。Jeff 一会儿进来。这个过去几天啊，我们也差不多一个多星期了吧，这个目睹了美国发生很大的这个社会性事件，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黑人在被警察这个逮捕的过程中间呢死亡了。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就是他被警察用这个膝盖压住脖子，压了7-8分钟吧，最后就没有呼吸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全美为此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那么进而进一步呢，有些抗议示威呢演变成这个暴力性的骚乱，打砸抢也出现了。两位主持人呢，我相信也都看到了这些变化和这些事件。我想请我们的嘉宾呢，我刚才说错了，应该是两位嘉宾啊。我想请我们的嘉宾也谈一谈，就是各自的观感吧，就是你们觉得，这次因为黑人弗洛伊德致死亡案发生的这种抗议示威，以及和抗议示威经常并发的这个暴动骚乱。这个就是说他们是一件事的两面，还是实际上是两件事，就是说是两个方面，就是暴乱者是暴乱者，抗议者是抗议者，抗议者中间没有参与骚乱，那么去骚乱去抢劫的也跟抗议没关系。再一个就是说示威者他们，有一些示威者其实在为暴力辩护，也可能他们本人并没有采取什么暴力的行为，但是他们在为暴力辩护，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激烈的行为激烈的行动，那么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就是警察暴力，警察这个打杀无辜者的这个行为仍然会发生。你们对这个解释又有什么看法？亚光你先说要不。
谢谢主持人。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上街游行啊，这个范围之广历时之长，也是美国这个近50年来比较少见的一次事件。我到美国30多年来，大概这次算是最大的或者最长的一次这个示威游行活动吧。这个它的影响范围不光是在美国50个州，还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欧洲有很多国家也在这个周末也有大规模的这个游行示威活动。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大家看这个游，其实大家关注是三件事情。第一，这个死的这个黑人 George Floyd 他的情况啊，他怎么样受到警察跟警察的互动的时候啊，他怎么他这个死亡的过程，这是一个大家关注焦点。 第二个关注焦点呢，就是这个大规模的游行，啊，这个波及面非常广，美国上百所城市都有游行示威，而且已经是两个周末了，十多天了。第三个是呢，伴随着这个大规模的游行呢，有相当可观的这个抢劫活动，抢劫活动。所以这个事情呢，好像是从我现在个人了解的情况看呢，我觉得游行的人，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并没有趁机抢劫捞取财物的意识，这个想法。那么我们了解到情况就是说，这个抢劫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咱们先说这个抢劫是比较恶劣的事情。抢劫这个抢劫的事情呢，这个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呢，这个是有一部分小部分的人有组织的这个进行的这个策划这种抢劫活动。比方说吧，我们大家都认识的西雅图的一个名人崔哥，北美崔哥，他发的视频啊，他也给我打过电话，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也电话里跟我说，他亲眼看到有一对这个数目不多的七八个白人穿的黑衣服，戴的黑的面巾，他不是那种口罩，戴的是那种遮住从眼睛往下遮住的这种面巾。他们都准备好了工具啊，到 Macy 的时候，他们 Macy 那时候其实已经都用板子的 board up 起来了，他们用工具很快的把那些板子那螺丝卸下来，那螺丝很长，那都顺着把它卸了，打开了以后呢，他们就走了。那么游行当中有一部分人就进行抢劫了，然后这些人呢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跑到下一目标是 Renton 啊，然后他萨山塔奎拉那个 target 以后，最后呢晚上到了 Olympia 那个啊。那么警察局 Bellevue， 咱们就说 Bellevue 警察局的局长，他在电视里我看他讲，他自己讲，他说这些人策动抢劫的这些人 looting 这些人是已知的帮派分子。所以这就是说，就让大家就想到，为什么游行的人是一部分，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有他们的要求，但是抢劫就是策划抢劫的，或者这个始作俑者，这些希望是鼓动人们进行抢劫的，为抢劫做好准备的铺垫工作的这些人的动机很可疑啊。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已经变得相当复杂的一件复杂的事情。我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王 Jeff， 你进来了吧？
哎，进来了，你可以听到我。
好，那个我刚才的问题是啊，就是说我们因为看到这次抗议这个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这个抗议游行活动中呢也发生了很多这种骚乱暴力，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抗议者和采取暴力，包括特别是抢劫打砸商店的这批人，他们是一伙人吗？还是说两拨不同的人？还是说这两拨人中间互有交叉？
对，我是刚才我听到主持人问的问题了。对，刚才我也听到这个徐先生这个说了，就我就是简单补充几点吧。我首先觉得到现在这一步，已经完全跟这个 George Florida 他的死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最开始从他的这个 George 来说，他的这个不幸的去世，确实我觉得存在一些当时这个警察有一些过分利用警力的这么一种情况在这里面。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因为等于是跪在他身上是好像是七八分钟，不管你这个人是有罪和无罪啊，你跪那么长时间一般人也受不了，更何况这个人好像还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但是到现在这一步，这个打砸抢，我感觉跟这个事情已经是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尤其是今天，说句实话，今天我从吃过晚饭之后，我一直就是在一个比较愤怒的状态下。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这个网上，就是这个 Nancy Pelosi 今天带着这个整个众议两院他们这个 Democratic 这些党徒下跪。我怎么形容这个词呢？我感觉到让我觉得很恶心，真的让我觉得很恶心。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为这个 George 他失去生命在争取什么了，他完全是在为了两党之间的一些为了去打击这个 Republican 而去打击。我基本上我先说这么多。
好，那我其实刚才的问题中间呢还有一个后半部分，两位嘉宾可能都还没想好，那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这个因为有这么一个论调，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过激的行为，没有打砸抢，没有烧啊这个砸呀，就是在那和平的示威，这个没有办法引起真正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也示威了很多次了，这个但是抗议完了以后这个政客们承诺一下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造警察局，提出一些政策，但是后来这种警察滥用警力或者过分使用警力的这种问题仍然这个屡见不鲜，说那必须要有比较过激的行为才能引起全社会的注意，才能引起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变，你们二位怎么看待这种论点？
我先说两句啊，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就是说你现在这些游行示威的这些人呢，以西雅图为例吧，他们提的要求呢，这个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有什么特别高招？怎么咱们这么讲？用中国的话讲，你有什么特别的高见？我没看出来。提出来一条呢，就是defund 警察局，就是给警察局缩减开支。那么意思就是缩减警察的势力。现在如果说你们诉求的是黑人受歧视的问题，那你是就从缩减警察的这预算，从这个角出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这显然不是，对吧？这个黑人现在讲的啊，这个咱们讲那个这个 BLM 啊，黑人命贵。如果现在示威的主要诉求是要反对种族歧视，那你和削减警察的这个预算这两件事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吧？是不是？这个要说到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就可能就更加复杂了，这么一个问题。我到美国30多年呢，我一直一种感觉的，美国种族歧视呢这个问题呢历史很长渊源，但是不很激烈。这一次呢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我仍然不认为美国这个社会种族歧视的现象非常严重。其实种族歧视，其实黑人的地位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得到的享受的好处超过美国其他的族裔，其实他们得到的这个照顾不能咱们说，我把话改一下，不是他们得到的好处，他们得到的从政府方面得到的照顾，从社会上其他方面得到的照顾超过其他的族裔，甚至可能多大大的超过其他社会族裔。所以呢现在我是感觉呢，就是这个游行呢比较混乱，他提的诉求比较混乱，他们这种游行能解决种族歧视的问题吗？我很表示怀疑。
亚冠，我接着问一句，多问一句，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过去几十年来黑人的地位获得很大提高，同时在获得政府的特殊关照方面，其实有的时候超过了其他族裔获得的关照，你有实际的例子可以举一个吗？
这个比方说大学录取啊，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黑人的学生，如果说你的成绩，甚至低于平均水平，你都可以，你如果按照你的成绩录取，你按照你的成绩，你会被相当好的学校录取。实际上学校的录取的标准呢，要比你这个录取你的标准要高了很多。我现在改一下，我说这个不是说。他们受到这么过去几十年美国黑人受到很大照这个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不是这么讲，就是说他们得到很多照顾，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是不是得到很大提高，这个在两说着。从政治上地位上应该受到很大提高，为什么呢？美国在过去这个就是上一届总统当中就出现第一个黑人总统，应该说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但是作为黑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们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很大提高，虽然他们受到了享受了很多照顾，但是他们经济没得到很大提高。你就要举个例子，一个是大学录取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工作，这个就业当中，相当多的政府部门 相当多大型的企业，甚至上市公司，甚至私人企业，都有意识的啊，愿意多招多雇佣一些黑人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升学和就业方面都得到了相当多的额外的照顾。我不觉得那些照顾呢对华人有，我也不觉得那些照顾呢对这个白人有，我也不认为那些照顾呢是对这个墨西哥人有，墨西哥裔的这个西语裔人士有，其中享受这种照顾最多的就是黑人。
嗯，Jeff， 你的观点呢？
我是 Amen 这个徐先生的说法。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因为刚才你那个主持人在问这个实际例子，也是跟这个当时找工作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是学的就是这个 engineering 啊，当时硕士毕业了以后，正好是赶上911之后。911之后，当时整个的就是 hiring freeze， 整个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公司能有一些 position。但是当时我们跟我一个 program 的，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师姐啊，她是个美国黑人。当时她拿到了一份 Rocky Martin 的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大家知道这 Rocky Martin 它是军工的行业嘛？当时，但是她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呢，她的论文还没做完，也就是他根本去不了。当时因为我是在中部，我是在美国这个中部读的书嘛，当时那份工作我记得他是在 Boston， 他说我去不了，然后那家公司 Rocky Martin 就生生把这份 offer 给他 hold 了将近8个月，到他什么时候写完这个论文，什么时候最后拿到他这个 degree， 最后他整个给他 relocate 到这个 Boston 去上班。
嗯，
我当时觉得很诧异这个问题，我说我当时跟我老板，我跟他问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但是他因为从学校角度来，他不好跟你讲得很透，他得跟我讲两个道理。一，他说他是女的；第二，他说他是有色人种；第三，他说你一个有色人种能够学到这个 engineering， 学到这个就是研究生院以上的这个 degree 很少很少。他说有些大的公司，他必须有这个名额去招这种。招这种人，所以说我的理解是这么着，这个美国黑人呢，他自己这问题是在他们自己，并不是说在整个美国社会，他从这个美国黑奴，从你当时这个美国内战反这个把这个黑奴的制度所就给他推翻，然后到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他讲这个 I have a dream， 到这一步真正没有走出这个。他们这个奴隶情节的，我觉得是他们自己，而不是这个白人社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说我们就读书然后工作，接触到了很多的有色人种，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以上，我也只能说中产阶级这个层次的话，当然他社会好比社会底层那个情况我也无从了解，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也无从了解，所以我只能说这就是我亲身感受，因为就是我发生的我来美国之后这么一个情况。对，我就说这么多。
那我再说一点题外话，就是在讲到黑人在过去几十年他们这个为改善自身的处境这个做出的努力，或者说打拼，或者刚才 Jeff 提到的马丁路德金这个领导的这个还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是吧？很多人也说亚裔跟着沾光了，就是亚裔没有出头或者出头的不多，但是在改善少数族裔的地位和待遇方面，亚裔实际上跟着黑人沾了光，包括这个刚才Jeff 你提到的就是在雇佣妇女和少数族裔雇员这个问题上，其实在很多美国大公司包括政府里面它都有要求，这个少数族裔它不限制在非洲裔，它也可以亚裔也可以满足它这个名额。那么你们同意这个说法吗？就是亚裔在某种程度上是享受了黑人作为急先锋的或者带头羊的这个民权运动的一定好处。
这个结论好像不能这么简单这么下。刚才那个张先生 Jeff 这样说的那些问题，我都那个、观点我都很同意。那主持人，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呢，好像这个结论不是这么简单下的。说那么就是换句话讲，说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华人搭乘了黑人要求平等的这个便车。这个话呢，这个结论好像不能这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啊。我是觉得我们华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未受其利，反受其害，我倒有这么种感觉。你比方说这个华人孩子子女上大学这个事情上，我显然觉得这个时候大家没有受到什么，华人没有受到什么优待，没有受到什么优待。现在在上大学这条，华人要求的是主张很轻松，是希望平等，大家都一样啊。那么刚才 Jeff 讲到，就是说这些美国大公司录取的人当中，我也不认为录取少数族裔这有色人种的时候华人占了什么便宜，我不没有这种感觉啊。我先说这么多。
Jeff，
对，我觉得不但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其实往往其实是个受害者的角度。这个在雇佣关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个作为一个到美国这边留学的留学生来说，你到这边来之后，因为你可能需要一些工作签证，然后需要公司给你 sponsor， 甭管你的工作签证啊，还是你的这个以后你的这个绿卡申请来角度来说，都是有求于雇主的。真正在这个时候，雇主很多公司，以大公司好一点，有很多中小型公司，他甚至在这一点上，他是会占你的便宜，他会是把你的工资压得很低。所以这点上，我始终在过去这些年，我始终没有觉得作为一个亚裔，我们能够得到好像这个美国黑人的什么的有任何的优势，往往是处于一个劣势的一个状态。
嗯，
对，
好的，
我就这么。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弗洛伊德这个案子啊。这个刚才亚光也提到，就是明尼纳普利斯他市议会已经提出要 defunding， 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报道，他其实他这个他好像是12个市议员嘛，已经有9个议员明确表示就是要 defunding， 就减少拨款，甚至而且他们的意思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说就是撤销这个警察局，就是整个警察局撤销，它不光是减少拨款的问题。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他们也没有提出来，就是说是叫 community 这个 safety measure， 这个就是社区的这种安全措施，具体怎么做不知道。那么这个提案现在好像在西雅图警察局也在有人提出这个事儿。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二位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因为我刚才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是在几年前曾经有和纽约市警察局，他有意识的做了一个试验，就是说我这几天我不太出警，我也不很 active 的这个去巡逻啊什么的，看看这个犯罪率是上升还是下降。据说他试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犯罪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所以有人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你把警察可能先撤了，我们通过社区自己来维护治安，也许犯罪率不但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上升，反而会下降。两位嘉宾怎么看？
刚才就接着主持人的话讲啊，就是这个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议员要求解散警察局，西雅图这边也有叫检查警察，也有要求要解散警察局。然后呢，最可笑的是，我觉得最可笑的也是西雅图这个社会主义议员呐、沙马啊、萨万，他要求市长要辞职，就是说这个西雅图市长呢，这个Jenny Durkin 是一个民主党，已经是很左的人了。结果比他更左的人，就这个 Savant， 他要求这个人下台，辞职下台。那他也赞成，这个 Savant 呢也赞成要求解散警察局。这解散，我现在想问的是，解散警察局就能消除种族歧视吗？这两件事情是应该不相搭界的事情吧？ 是吧？这个逻辑上比较混乱，逻辑上我觉得站不住脚。你现在这场上街游行这么波及这么广，时间这么长的游行，你们到底主旨下要是什么？我觉得上街的人大多数是民主党人，啊，民主党支持的人，而且闹得比较多的呢，闹得比较凶的呢，也是民主党人执政的城市，纽约啦，西雅图啦，这个旧金山啦，洛杉矶这些城市都是民主党人当市长，闹得比较多也是这些城市。那你们到底想要求什么？你们是想替 George Floyd 出口气，那这是一个说法。你是要消除种族歧视，这又是一个说法。你是要去检查，要求解散警察局，这又是另外一个说法。这三件事情好像都不是特别的这个能够很 logical 的连在一起。尤其是你现在主诉大家提最多的就是要求消除种族歧视。那消除种族歧视和解散警察局有什么直接关系？我是没看明白啊。
我刚才读了一下几个议员的讲话，包括明尼纳波利斯的市议员，他的逻辑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现在的警察出警包括执行任务，很多这个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像预算的一些主要开销是用在黑人社区。那么在针对黑人社区呢，所以这黑人，但是黑人社区呢，黑人社区的大部分成员又表示说，我们没有感到来自警察的保护，相反，我们感到了来自警察的威胁。那么 George Floyd 的这个案子好像佐证了他们的这种担心，所以这个他们就说，好，我们要把警察撤销，那你们就没有来自这个警察的威胁了。他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那我刚才看到西雅图市议会的这个议员，他是负责这个，他是市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主席，他叫 Teresa Mosqueda， 他说要把西雅图市警察局的预算砍掉 50%。 那么刚才这个亚光你提到这个社会主义议员，他是说干脆就把警察局撤销了。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滑天下之大吉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美国的警察，美国这个警察，大家其实来美国生活，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跟警察有过一些正面的一些接触。如果大家知道的话，美国警察他只讲这个 black and white， 他不管你真正是怎么样的。好比说，他发现一个问题，有人给你报警了。好比说，你这个Speeding， 他给你 pull over， 他给你一个 ticket， 但是他并不是说你就有罪。你拿这张 ticket， 你可以去找这法官，你可以去 apply， 或者是你任何的 case， 你都可以跟法官去讲。所以这个警察这个角度，他是一个 law enforcement， 他是保证社会这个治安、群众的这个生命安全的角度，他完全是这么一种机构。现在看不出来吗？就咱们就说咱们西雅图这边吧，西雅图。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两位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喜欢枪的人，是吧？你看现在大家在 YouTube 上大家 search 一下都可以找这两位，好家伙，我看在家里面现在都快成军火库了。那你觉得是愿意发生生命安全的时候，你是愿意打911警察马上就是来帮助你呢，你还是自己愿意拿你的 AR-15 你准备去嘟嘟呢？我宁愿选择前者。所以我觉得这个解散警察局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我昨天有一，好，谢谢啊 Jeff， 谢谢亚光。那么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谢谢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晚上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西雅图华人工程师 Jeff 张先生，还有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明尼纳普利斯的黑人 George Floyd他被警察跪杀一案，那么正好呢，今天的新闻也报道，这个被控跪杀弗洛伊德的这个警察，今天首次出庭，出庭过庭，过堂，那么他也没有认罪。那么我仔细读了一下这个消息，好像并不是说法官在让他，问他是不是有罪还是无罪，而是说根本就。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只是开庭，确认了一下这个程序，然后定了一下下次在几号出庭。这个，但是今天给他设了一个保释金，好像是100多万，是吧？
嗯，
那么刚才讨论到这个，就是说撤销警察局的事儿。Jeff 说是华天下之大吉，亚光也是表示明确不能理解，就是说这个撤销警察局和反对种族歧视之间有什么关系。那我的感觉呢，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我也觉得不太好理解，当时是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说这个事儿呢，他说就是说明有些人呢，他可能这么多年来一直就觉得这个社会环境相对平稳，这个包括你像我们生活在西雅图地区，那犯罪率也相对比较低，他们可能就觉得是应该理所当然的，他其实没有看到背后实际上警察局也在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你把警察局要撤销的话，那我想最高兴的是什么人呢？
显然是犯罪分子了嘛。
嗯，对啊，
这个是这件事情，就是说从开始一提出来这个要求消除种族，其实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最后演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就政治不正确的事情，要求把警察局撤掉，这就已经完全背离政治正确的这一点了啊。然后呢，这个现在呢，你说你要求的这个撤销警察局，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一个就刚才张先生说的，是非常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非常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而且根本做不到。你现在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次这个游行呢跟年底11月份要进行总统大选啊有很大的关系。
嗯
啊，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上街游行这个事情造的声势越大，这个显然可能是对民主党有利。等到你提到要解散警察局这件事情，这点现在大肆宣传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就对民主党就很不利了，就对共和党比较有利了。所以我很怀疑这个，要是说又说一种阴谋论的观点啊，可能提这个要求的人，他们未必是民主党人，那是共和党人在这里混在里能起着作用，提这种要求。另外一条呢，就想，本来上街游行这件事情，和平游行的事情啊，是应该给民主党加分的，但是你一变成抢劫了，这就显然是给民主党大大减分，给民主党这个游行的，就是说给脸上抹了很多黑。很多人不吭声的人，大多数的人就会，本来心里可能有点同情这个，就是这个 George Floyd 的死，那么因为你心里有点同意赞成这个支持这个上街游行的这件事情，那么游行变成打砸抢了，那显然大多数人不吭声的人就心里都会非常厌恶这个游行了，是吧？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崔哥讲的这个几个黑人这些行动，这个飞虎队。我感觉这些人 不一定跟这个政治上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一定是他一定有政治目的，他绝不是就随随便便就说就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情就让进去进那些去抢进他给他去抢去，他一定他有的目的。他这么一弄的话，一抢劫发生的话，显然是民主党失分，共和党加分。
亚光，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打砸抢和这个包括这个，要撤销警察局的这种提案，实际上是将有利于今年年底大选，就有利于川普连任。
对，这肯定，这两件事情肯定让人觉得你们太荒唐了，太荒唐了，对不对？你撤销警察局这个事情，稍微有一点理智的人都会认为这是非常荒唐。而且提这个要求的人都是上级优秀的人，上级优秀大家都知道，大多数都是民主党。那么你们提从反种族歧视、反歧视开始变成要撤销警察局，那下一步你还要提什么荒唐要求呢？是不是？这显然都是给他们减分的啊，显然是给他们减分的。那么就是说那些飞虎队来帮助人家把那个 board 给拿下去，让人抢劫的这件事情，这些人我倒不认为什么共和党人指使他们做的，这一定是后面有金主、有什么人、有组织的，反正是这种行为做出去，一定是对共和党有利，对民主党是不利的这种事情啊，一定是，这是我的个人猜测，完全是没有什么根据，就是完全是有猜测。我们到底这次现在的游行对11月份大选有什么影响？这个还得看后续发展的情况来看。但是我感觉大多数不吭声的人肯定是厌恶这种抢劫，厌恶。提要求解散警察局的这种要求，
你这个亚光刚才说的是有点阴谋论的感觉了，就是这个穿着黑衣人，然后戴着这个叫什么面巾，然后就准备好各种作案工具，然后悄无声息的就出现在地方，然后把这个工具拿出来，然后把这个木板给拆掉，然后让黑人兄弟们就冲进去了。
他们卸掉黑板子，他第一他拿着工具的是专业工具，那螺丝很长的，有备而来，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卸完以后把板子卸开以后呢，然后呢，据说呢，就是说那个玻璃全是那个钢化玻璃，不容易砸碎。他们很有经验，拿一小钻钮，嘎进脚上，在脚上钻一个洞，一下子这玻璃就一下子就是一下裂纹就出来了。你再用什么铁器、用木头什么的砸石头砸，就能砸开。
嗯。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像在Bible Square 那个游行，那个打砸抢行为，很多人拿石头砸那个玻璃啊。Bible Square 你上哪找石头？大块石头。有人看见开了一个 pickup， 上面全是大块石头，开过来的，就全是准备好的。而且这黑衣人把这个板子给打开以后呢，黑衣人就走了，没有拿去进去，没有根本没进去。他们不抢一件东西，他马上就全是 disappear 了，走了。就是飞虎队啊，就是这么一批人。
所以
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个事情，你想想，我说他有没有阴谋呢？我完全 speculation， 我没有什么根据啊，只是你通过这个现象，你就估计这个事情比较，想想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事情。
好，那么这次整个的这个游行示威抗议和伴之而来的暴力打砸抢，对川普当选是有利还是没利 ？Jeff， 你怎么认为？
咱们就是我从一个题外话我先说说，就是大家今天可能都看这个股市了，今天的股市如果大家比较一下，基本上已经回到这个肺炎之前了，就是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啊，从美国的股市的表现到美国的失业率之低，可以说创他的连任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的话，他就已经算是成功了，尤其是再加上他跟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战。但是不成想一下子来这么一个肺炎，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新冠这么一个事儿，造成了大家对他有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然后紧跟着就是因为这个就这个 George 他的这个殒命吧，又造成了第二个问号。但是从现在来看呢，就是我很同意你们二位讲这个话，就是我相信这个背后这个 Democratic 他们有些东西是在背后的。这就是我之前我讲那个话，就像今天这个 Nancy Pelosi 带着人到那个国会大厅里面去下跪去。大家都知道咱们两个礼拜之前刚刚放过一个假嘛， Memorial long weekend。当时这 Nancy Pelosi 他也到这个这 Arlington Tomb， 他到那边去祭，就是对不对？去祭拜去了。那是美国的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好像没记得他在那边去跪吧？他怎么今天想起到这个？今天去到这个国会大，到这个国会大厅里面去跪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的话，其实作为这个第一代移民啊，对于我来说，我是 trying to be liberal。但是现在这今天这个，到今天我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让我非常的气愤。我觉得完全在为做政治而做的话，我觉得这让我难以接受。所以我相信 Trump 这次连任没有问题。
嗯，
我就讲这么多。
好，那么我们保持这个观察啊，看看 Jeff 的预测到年底会不会兑现。那么亚光刚才没有预测，那我顺便也问一下你觉得川普连任有问题吗？
我跟张先生看法一样，我觉得这个我觉得 Trump 现在虽然犯了很多错啊，他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他的这个领导力确实做得比较差，但是呢他对拯救经济，对于这个美国经济发展，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啊，他的这个人的优缺点很明显，啊，缺点就是说有时候说话没谱，乱讲，嘴上没把门的啊，然后呢也不能完全是他有时候也是有意识的说一些话啊，有意识说一些政治上不太正确的话，但是这个人优点非常明显，就是他紧紧的抓住国计民生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做得非常好。其实你说作为选民来说，我们要求什么？我们就要求安居乐业，要求有钱挣嘛，是不是？这个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次新冠疫情呢，它的表现呢，也是也应该说好坏参半吧。它的整个的疫情的防治上面做的乏善可陈，有很多问题啊，这个就不说了。但是它在迅速的救济发这个救济钱这方面做的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利索，非常快。这点事情。对于如果美国经济很快就一个微型反弹就回去了的话，那跟他的决策，他的这个反应的这么动作这么快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简单的话说，我也希望他年底当选啊，我希望他继续当选。
好的，那么我们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刚才亚光提到说川普的长处是，或者说他的优点是，就是说紧抓住经济这个中心，就国计民生。是吧，他有点像这个三中全会以后这个中国的执政党这个提出的执政方针，就是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川普好像也是，就是牢牢抓住经济，包括跟世界各国很多国家打贸易战，就是美国第一嘛，就是争取美国利益。那么他的年底能否当选，我们拭目以待。那么我们跨过太平洋看我们的祖国，就是中国在上个月开了两会，然后在两会结束的时候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记者的时候呢提到，就是说要发展这个地摊经济，就是说让大家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到街面上去摆摊儿。有人就提出来，就是说李克强这时候为什么提地摊经济，说地摊经济不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在作为这个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有大规模的成型，影响到这个国民经济的主体，像这个集体经济啊，或者说这个国企啊，那时候私企还很少，那么发展了二三十年，现在国企仍然是占主导，那么私企也发展了很多了，怎么又回到地摊去了？卖大碗茶又开始出现，这是一种倒退呢，还是一种无可奈何，还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提出的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先说两句这个事情啊，这个地摊经济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我觉得这话很难讲进步还是倒退。首先呢，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一件事情，这个接地气的一个要求。摆地摊这种事情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这种需要，都有这种需求。 就是问题是你怎么管理啊？你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去摆这个摊儿？放在这个允许什么样的人去做这个摊儿？摆这个摊儿，你怎么管理？这是这样的。那么前几年啊，就是有些中国有些城市为了使自己的形象高大上，就取消地摊儿啊，把低端人口赶出去。连北京就是把低端人口赶出去，把这些地摊全都给撤了。目的是什么？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但是我不觉得这些人是真正的，就是说很接地，这种做法我不认为是很接地气的做法。这个摆地摊这个事情呢，说实在的，能够缓解很多人的这个生计吧，应该说你给很多人提供一个生计，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我也不觉得地摊能发很大财啊。这个地摊前几天网上很多说法是地摊是什么出大佬什么，这都是就是乱讲，都是胡说。那么地摊里呢，最多就是能挣点零花钱，挣点饭钱。地摊如果现在不让人搞，真的不是特别说得过去啊。这个美国政府给老百姓发了这么多钱，给小企业发这么多钱，中国政府是一分钱没发啊，这个只是给一点什么购物券。那么现在很多人现在这个就业成很大问题，那你说让人怎么办啊？今天华尔街日报，我刚刚今天下午看的华尔街日报，就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讲了一个文章，讲的就是说。中国官方统计的失业数据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前是 5.3%， 新冠疫情以后过了六个月以后呢是 6%， 慢慢从 5.3% 涨到 6%。 这个华尔街日报想说，这完全这个数据完全不可相信。他们初步估计是有8000万的人失去工作，因为新冠疫情的中国8000万失去工作。那么这些人失去工作，那你让他怎么办？你又不给他发钱，你摆地摊实际上是一种自救的一个措施，一个手段。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好的，谢谢亚光。我们现在先听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6月15号。2020年6月1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我们西雅图华人工程师 Jeff 张先生。那么刚才我们在讨论中国现在这个忽然在推动摆地摊经济的这个地摊经济的这个复苏。那么在过去几年地摊经济一度被打入冷宫啊，包括像亚光刚才提到在北京这个所谓低端人口都被驱赶了啊，一些包括不光是地摊了，一些沿街的啊小店小铺啊，甚至是一些大规模的这个摊贩市场，像这个天意啊，像什么洞批啊，好像都被迁走了，是吧？
嗯，
那么 Jeff， 你是北京人是吧？
对，我是北京人，对。
你知道北京这个现在好像出去吃顿早饭，有的时候还看你住在哪儿了，啊，不是很方便的。
嗯，对，这个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很有发言权。为什么我这么说啊？我估计可能这个主持人包括徐先生，你们都没在北京摆过地摊儿。
嗯，
我在北京摆过地摊儿，摆过三年暑假，高一、高二、高三的暑假我都去摆地摊了。当然我不是卖东西啊，哎，我是卖技术啊，我就其实说卖什么技术我今天就不说了。
嗯，
我是当时我摆地摊确实是那时候 这都20多年前嘛，北京这个地摊非常普遍，这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它的管理呢是这种管理方式，就是说它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摆。从早上起来你几点去，天蒙蒙亮你就可以去，但是他在早上你9点之前你必须要收摊儿。我当时摆那个摊儿呢完全就是跟
早上9点还是晚上9点，
早晨
那就是说一个早市
有点类似于北京讲那种就是鬼事儿嘛，当时就是那个卖的古玩的嘛，但我们那只不过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在一些公园，在一些这种就说所谓的一些这种交通就是比较密集的地方吧，一般尤其是就是在马路边上，因为他那些城管大家都知道，你早上起来好比说你6点钟，尤其是夏天，因为我就是夏天嘛，我就是利用暑假2个月，夏天到那边他早上起来6点钟天蒙蒙亮你就把这个设好了，他8、9点钟城管一来不用城管轰你，大家都卷着摊走了。在身边摆摊的人卖什么的都有，卖针头线脑的，卖一些什么袜子内衣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卖菜的也是在夹杂在我们中间。我呢就是我在那个环境，所以我在那儿我摆了3个暑假嘛，我看到很多东西啊。我首先来讲一个角度，就是说你想通过地摊去发财，你说你靠补裤裆能年挣100万这个事儿完全就是一个调侃，我不相信。我身边看到那些人卖那袜子，就刚主持人说的，你可能从那个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你从那个就这个动物园小商品批发市场，你批发点袜子，批发10双，一双袜子8毛，你在那卖1.5块，赶上一个会砍价的老太太跟你砍一双1块钱，一双挣2毛，就是一个袜子，一副袜子嘛，所以你想去靠这个赚钱，基本是不可能的。但至于说这个为什么突然有这个地摊经济，然后现在又突然喊停，差不多前前后10天吧，这个事情完全是、
已经喊停了吗？
已经喊停了，
哦，
已经喊停了10天。现在你再找这个地摊，在国内宣传，你可能就找不到。
啊、哦，我问一下，你那3年暑假的地摊赚钱了吗？
我因为我没有成本，我完全是卖技术，我说的是，所以我是挣钱的。
啊，有一单就是净赚了。
哎，我完全是净赚，因为我靠我的这个等于是卖技术，我没有任何的成本，对，所以挣钱。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这个地摊经济出来，然后说当时我看的是说很快就要可能。遇到阻力可能要被封，那么 Jeff 你说已经封了，那么有人说这可能是跟和高层的权斗有关系，就是一把手二把手，这个也不一定是二把手了，李克强可能算得上二把手呢，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习李之间已经公开闹掰了，
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李克强在人大闭幕会以后的记者会上讲的，说中国6亿人口，收入月均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
嗯，
这件事这个说法，还有他提倡的这地摊经济这事情，都是对习近平提倡的这个叫什么啊？今年内消除贫困，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啊，你
2020年中国已经实现小康是吧？
实现小康，消除贫困。
嗯，
你这个贫困标准怎么定啊？6亿人一个人均收入 低于1000块钱啊。那有网上有很多传的说这多少多少钱，收入多少多少人的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人不到这个500块钱啊收入，还有多少人多多多少没钱的时候没收入的这样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如果说讲到这个6亿人的收入低于1000人民币啊、这个还有地摊经济的事情，实际上是对你这个要消除贫困这个宏伟大业的一种抹黑嘛，啊，肯定是不高兴嘛，肯定是不高兴嘛，是吧？所以刚才那 Jeff 说已经停了，我也不奇怪，肯定是他觉得说我们那边都贫困都没有了，这都好好的，你们怎么又弄地摊经济？地摊你挣不了什么钱，你这是什么意思吗？你这是给我唱反调嘛，是不是？
Jeff， 你说现在已经又停下来了，这个是指的全中国呢，还是只是说
他并不是全中国，他就是某些主要的城市，就像那个北京啊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它停下来，小的地方它还是没有办法去这么做的。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从北京市民来说，尤其像对于像这个我父母他们是欢迎地摊经济的，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管理，因为他买菜方便，你不至于说从家里面坐几站公共汽车去华堂去买去吧，你在地摊上你好比就大棚很好的管理，老百姓是欢迎的，
嗯，
但是前不久就是被这个咱们叫这个低端人口嘛，整个完全给清出去了。
对，这个我前两年回国的时候，我也特地问了这个关于北京驱赶低端人口，我在北京也听到不同的反应，有两个朋友就说，哎呀，也得管一管，太乱，说那个外地人太多，这个。到处都摆得乱七八糟的，这个所以治理一下也好。结果就是说同样话的人，这个大概一年以后说，哎呀，现在是不太方便，换哪儿都吃饭都不容易。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摊经济可能直接涉及到中国的这个，是吧？最高政治层的这个决策。和决策人之间可能有什么分歧啊？
嗯，
这个不管怎么说吧，我是同意两位嘉宾的意见，就是说要经济要搞活，民间特别是民间的活力，它很多虽然地摊那儿赚不了多少钱，但是它给人一个机会，给了一点希望，是吧？社会增加了一点活力，那么也方便了市民的这个生活。那我们今天这个。三人谈节目就到时间了啊！我请两位嘉宾再各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
希望那个各种政策呢都能够接地气啊。
对，希望大家在特殊时期保重，